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今天要跟您一起呢，从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的一句金句彼此的勉励。金句里提到，我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请您先预备好圣经，今天的灵修经文是在彼得前书4章8到11节，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4章8到11节。让我们先借着一首诗歌竭诚献上，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主的恩典。
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哦，主，让我趁着还有今天。哦，主，让我为你燃烧。
假如时间绝不留情，我该如何珍惜？假如风光不得久留，让我奋力心劳。哦，主，让我看清数算代价。哦，主，我愿跟你同走。
献我的灵为你焚烧，我的心被你融化，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福音再现，我的头为你高唱，我的耳聆听等待，竭诚为主一生摆上。
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哦，主，让我趁着还有今天。哦，主，让我为你燃烧。
献我的灵为你焚烧，我的心被你融化，全身福音彰显，我的头为你高唱，我的耳聆听等待，竭诚为主一生欢唱。我的灵为你燃烧，我的心为你融化，我的手
彼得前书第4章 八至十一节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八至十一节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彼得前书第四章八到十一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，经句说：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后墙。
我们曾旅行数千里去做一些工作，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又热又脏而且臭气熏天的地方，为聋哑学校油漆一间教室的后墙。除了除草的人以及维修化粪池的人之外，通常是没有人会看到这面墙的。然而当年轻人勤奋的油漆时候，有一位叫梅丽莎的女孩乐观地说：尽管没有人会到这里看这面墙，但是上帝会看见的，所以让我们把它刷得更美吧。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。有时我们坐在办公桌前，以为没有人看见我们的工作，或是我们站在一条生产线上无止境的组装物品，或许我们在教会的亲子室照顾哭泣的宝宝，又或者我们尽力活出基督徒的生活，但却无人看见。我们的工作常常是建筑物的后墙，但是假如那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，我们就必须全心去做。正如我们的呼召中有一部分是彼此切实相爱，互相款待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我们的任务便是用上帝所赐的能力工作，将赞美与荣耀归给上帝，而非我们自己。重要的是，上帝喜爱看见我们辛勤做工。尽管别人不会观察我们，看见我们如何服侍上帝，身为主耶稣仆人的工作，便是在各方面取悦上帝。为主基督所做的服事，他都看见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亲爱的朋友，首先我要跟您讲一个感人的宣教士的故事。在1921年，有一对夫妇寻求神的旨意，凭着感动从瑞典来到了非洲的刚果传福音。他们到了一个村庄，可是当地的酋长却不准他们进入，害怕他们会让自己的村民远离自己的神。于是他们夫妇两个只好在半里外的山坡上盖了一间小茅屋来安身。唯一可以跟他们接触的呢，是一个 每周两次卖鸡和卖鸡蛋的小男孩。太太舒亚心想，主虽然只是给我们一个就一个吧。过不多久呢，这位非洲男孩终于信主了。除此以外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令他们夫妇两个感到欣慰的事情了。更惨的是，疟疾很厉，太太舒亚又怀孕了，她因为患了疟疾而早产。最后，当她产下婴孩安娜以后，只是过了17天，就安息主怀了。这个残酷的打击使先生戴维心里非常的难受，他的心里突然发生了骤变。他挖了一个粗糙的山洞，埋葬了心爱的妻子，然后把女儿安娜交给别人抚养，就发狂般的吼叫说，我现在就想回瑞典去了，我已经失去了妻子，是这位神他毁了我的生活。他对神彻底绝望了，他竟然拒绝了神的爱。后来他的女儿安娜被转教到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家庭，最终他也结了婚，并且嫁给了一位圣经学院的校长。有一天，他不知怎么的，在信箱里面居然收到了一封信，信里夹着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看上去非常的模糊，最让他难忘的是，这张照片的旁边写了一个名字，就是他母亲舒亚的名字。信里讲述了在1921年的时候呢，他母亲去非洲传教，后来他们夫妇两个领了一个非洲小男孩信耶稣，但是27岁那年，年轻的母亲就去世了。当这位非洲的小男孩长大以后，他说服了酋长，在村里面建起了一座学校。那男孩最后带领所有的学生归向了主，连这位酋长也信了主。现在共有600名基督徒。安娜虽然不知道这封信的来由，但是她真的非常感恩，她读到了自己深深母亲的来历，更知道自己的父母为非洲这片土地所付上的一切。当他在结婚纪念25周年的时候，安娜终于找到了在瑞典风烛残年的生身父亲大卫。后来他了解到自己的父亲大卫又结了婚，但是他却常常把生命挥霍在酒精里面，昏天暗地的。当时他还了解到大卫不幸中风了，于是安娜她立刻飞过去，想要去见父亲最后一面。当时安娜她抚摸着父亲的脸说，亲爱的爸爸，你没有白白去非洲，妈妈也没有白白死在那里，你们为神赢得了那个小男孩已经长大了，他为了基督赢得了全村。爸爸，主耶稣他爱你。当这位老人家转过神来望着自己的女儿，他开始放松了，他又回到了气绝了好久的神里面。几个星期以后，他的父亲大卫就安息了主怀。几年以后，安娜夫妇到伦敦出席了一个大型的福音聚会，在会上有一位来自刚果的教会代表，代表那里全国11万受洗的信徒讲话。在会后，安娜她迫不及待地跑过去找这位代表，问他是不是听说过大卫和舒亚的故事，然后他竟然了解到这位代表就是他母亲舒亚当年领他归主的小男孩。他流着泪久久地与安娜拥抱着，然后说，你一定要去非洲看看。后来安娜夫妇果然成行，受到了当地村民们热烈的欢迎。在牧师的引导下，他来到自己的母亲十字架的坟墓前，跪下来向主祈求，并且向主感恩。牧师读着在墓碑上刻的经文，这是记录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。经文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
乔治·穆勒说，要耐心等候神，不要焦急，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，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。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，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。
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，今天的灵修金句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就如这对舒亚夫妇所行，虽然舒亚本身已经在非洲里面与世长辞，但是他的血是不会白流的。就如在墓碑上这句的经文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能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神再给你五年、十年或二十年，你会如何运用这些的年日来为主而活呢？你将如何来服侍主，来好好的向主献上我们的生命呢？首先，今天的灵修经文就告诉我们要坚固，不可动摇。在整本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，提到的就是主耶稣的复活，保罗他所传讲的就是讲主耶稣，见证主耶稣，宣扬主耶稣。而这里所提到的内容呢，也指的是主耶稣的死、埋葬以及复活，这一切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影响。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使我们信得更加的坚定，更加的有把握。在这稳固的信仰基础上，我们同时也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这常常竭力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要多加的意思，更是要我们信主以后呢，对神有一个热切的回应。我们此刻在地上生活，并不是单单的要等着回天家，而是要尽心竭力了来服侍神，要充分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时间，为主更加殷勤地来工作。今天的灵修短文里面提到洗刷后墙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是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就像短文里所提到的，主知道，上帝他看见，总有一天你所为主付上的一切一定会有回报。使徒保罗他信了主以后，就立刻开始服侍主。原本是为着自己的信仰大发热心，但是信了主以后呢，是为主而大发热心。他没有一刻是为着自己，都是为了他所爱的基督。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八到九节，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八到九节有如此的宣言。他说：“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。”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看见，我们也不会对一些事情斤斤计较，这样我们才会不顾一切的为主而活，在服侍他的事上为主大发热心。另外经文也提到，我们在主里所付上的这一切劳苦并不突然。就如刚才提到的那对去非洲宣教的夫妇，他们的付出不但那里的村民们会纪念他们， 更重要的是，主他会亲自的纪念他们，因为主应许他们说，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这不是凭我们肉身的生命和才干，乃是凭着复活主的大能。我们在主复活的生命里，用主复活的大能为他而劳苦，绝不会徒然。但神要我们向罪人宣扬基督耶稣，教导他们学习真理，使他们也能够成为门徒，用一生来跟随主。保罗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鼓励我们要努力的为主而做工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以坚固呢？我们唯有借着里面那复活的生命才能够坚固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不但如此，复活也使我们认识，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会是徒然的。复活不单单是一种鼓励，更是要推动我们为主工作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基督而做，这一切都是蒙神所喜悦的。有时候我们会想，我们服侍神，关心人，人却没有回应，甚至他们还不给我们好脸色看，说一些伤害我们的话。如果我们服侍单单是为了得到弟兄姊妹们的回应，那么我们的目标就错了。假如我们又因此放弃了服侍，放弃了对弟兄姊妹们的爱心，那么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要单单的专注在神的爱里面，想到主已经为我们而复活，他已经胜过了世上的一切，也胜过了我们在服侍当中的各样的软弱。主的必会加添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和力量，去帮助我们征战，去帮助我们更好的服侍他。因此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勉励我们说，要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殷勤是非常的热切，懒惰就是不要有丝毫的犹豫，不要有丝毫的停顿。这是提醒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要火热，不要有任何的迟疑，要有感动就立刻去行动，这样我们必有丰富的得着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今天你让我们在你里面等候，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劳苦在你里面都不会徒然，因为你已经赐给了我们那永恒的盼望，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。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专一的来服侍你，不要被各样的伤害甚至是亲人的伤亡而放弃对你的信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来回应你的大爱，求你帮助我们将余生竭诚献上，为你征战到底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天天经历神的同在。
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
天天在主里同行。
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
听到熟悉的歌声，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，下面我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。第一天，7月16日，旧约圣经诗篇16到17篇，诗篇16到17篇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0章1到16节，使徒行传20章1到16节。7月17日，诗篇18到19篇， 诗篇十八到十九篇，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。七月十八日，诗篇二十到二十二篇，诗篇二十到二十二篇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一到十七节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一到十七节。七月十九日，诗篇二十三篇到二十五篇，诗篇二十三篇到二十五篇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八到四十节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八到四十节。七月二十日，诗篇二十六到二十八篇，诗篇二十六到二十八篇，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。七月二十一日，诗篇二十九到三十篇，诗篇二十九到三十篇，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一到十五节，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一到十五节。最后一天，七月二十二日，诗篇三十一到三十二篇，诗篇三十一到三十二篇，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六到三十五节，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六到三十五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，千万别气馁，继续循序渐进，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。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，不单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当中的奥秘，也纪念所有参与黎明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姐妹们。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。
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天天经历神的同在。
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
天天在主里同行。
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将相思。